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以赛亚书，古灵撰稿，钟荣凯少校联合播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荣凯，
我是笑笑。弟兄姐妹好。
我们上次查考到，当救赎主来了，神也和他的子民立了新约之后，圣城耶路撒冷将会变得幡然一新。我们现在就来查考这个翻新的过程，请笑笑先念60章1和2节。
以赛亚书60章1和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我们在前面说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经3次掳掠犹大国，而且每次都把君王、贵族和一些精英掳走，然后把贫穷的百姓留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神的子民被掳之后，耶路撒冷会变得像沉睡了、没有生气了一般。现在神呼吁耶路撒冷兴起发光，就是要他从沉睡当中苏醒过来，像太阳那样发光。笑笑，你认为这项呼吁应验了吗？
我觉得好像是已经应验了，因为当回归的子民非常光荣地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但人回去了，而且也带回了原来摆放在圣殿里的金银器皿，这就使得已经失去生气的耶路撒冷顿时恢复了生气，对吗？
这是从近处来看，是已经应验了。不过从远处来看，这项呼吁却是指向一个更光辉灿烂的未来。请你接着读60章3和4节。
以赛亚书60章3和4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
这里的众子和众女是指归信神的外邦人，暗示将来耶路撒冷城除了容下回归的子民之外，他所发出来的光辉将会吸引万国的人，包括君王在内，都想来就近他。
荣凯，如果从远处这个角度来看，这项预言好像也是在实现当中。比方说，现在有不少国家的人每年涌到耶路撒冷去，其中有许多是存着虔诚的心去的。不过目前的耶路撒冷城的确还不像先知以赛亚所形容的那么光辉灿烂。
是的，真正这么荣耀的耶路撒冷城只有在启示录21章才找得到。在启示录21章18到21节那里，描写将来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它的城和街道都是用金金打造的，城墙的根基是用12种不同的宝石打造的，12个城门是12颗珍珠。
那的确是很耀眼啊。
除了外观的美丽之外，圣城的内部，尤其是圣殿的内部，又是怎么样的呢？请你继续读以赛亚书60章5到7节。
以赛亚书60章5到7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
这里说到，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将会充满了从各地各方运来的财宝和献祭用的羊群和公羊。接着的以赛亚书60章8到18节更说到，神要透过各国所献的材料和金银财宝来建造新耶路撒冷城。
这项有关圣城内部的预言也是指向最末后才会出现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对吧？
对，参考这章经文的最后几节经文，19到22节，就更加能够确定这一点了。 请你念第十九节。
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我们来对照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使徒约翰对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城的描写，和先知以赛亚的描写很像。
嗯，感谢神透过他们两位的彼此呼应和印证，使我们更加相信，也更加期待，将来那新的荣耀的耶路撒冷城必定会来到。
接下来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预告弥赛亚这位救赎主的来临，请你先念一和二节。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和二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从表面上看，这节经文是指着先知以赛亚自己说的。首先提到耶和华用膏膏他，在旧约时代有三种人是经过膏立的，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膏立的动作不但使他们承受了神给的职务，也使他们承受了神给的能力。在刚才念的经文里说到神给先知以赛亚的职务，笑笑，你读了之后有什么体会呢？
我觉得神是要先知以赛亚把神的子民回归的好消息传开了，尤其是要传给那些谦卑的人和伤心的人。不过这跟神报仇的日子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把神的子民放回去的波斯君王，他们都非常恩待神的子民，并不是仇敌呀，为什么要报仇呢？
你问得好，可见先知以赛亚所写的这段话是另有所指的。指谁呢？我们来参考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里说到主耶稣来到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像往常一样去了会堂，并且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经文来念。他念的是什么内容呢？请你读十八和十九节。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和十九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很明显的，主耶稣当时就是翻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和二节来念，而且在他念完之后，他还说这段经文所说的话已经应验了，意思是应验在他身上了。从主耶稣最后的强调，我们就能够确定先知以赛亚是在预告他的来到。
荣凯，以赛亚书所写的恩年和路加福音所写的喜年有什么关系？请你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恩年就是喜年。在旧约时代，神规定他的子民要守好些节日和节期，其中两个是安息年和喜年。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有详细的介绍，安息年是每第七年要守的，那一年不可以耕种和收割，而喜年呢，是在七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
那就是第五十年咯。
对，在喜年除了不可以耕种和收割之外，所有卖出去的产业都要归还原主。最令人兴奋的是，做奴隶的以色列人都要被释放，还他们自由身。所以喜年也可以被称为自由之年。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任务就是要来代替我们承受罪恶的惩罚，使我们因此可以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得到自由。
荣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那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句话的后面还写着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念出来呢？
你问得好，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这一项预言要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所以主耶稣当时还不能够把它拿来，一起宣布说已经应验了。我们根据启示录就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君王，坐在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民。到那个时候，神的仇敌魔鬼和跟随他的人才会得到应得的报应，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受永远的痛苦。
这么说起来，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包含了主耶稣基督先后两次的来到。
对，接着的以赛亚书61:3-11写道，当神的子民蒙拯救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请你先念第三节。
以赛亚书61:3，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在这里用了几个代替来凸显那个改变，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也就是香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对犹太人来说，华冠和香油都是他们在庆祝节期的时候才会用的，他们也是在节期的时候向神献上赞美。
可见神的子民在还没有被神拯救以前，就像是在丧礼之中一样，头蒙灰，心悲哀，灵忧伤；而在被神拯救以后，就像过节一样的欢天喜地赞美神了，对吧？
对。除此以外，在接着的5-7说道，神子民的地位也改变了。当神的子民蒙拯救进入新时代之后，外邦人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奴役他们，反而要成为他们的仆人。神的子民却要像祭司那样成为属灵的领导人。在8-9那里，神再次应许和他们立永约，要赐福给他们的后裔。最后的10-11是小小的总结，请你念出来。
以赛亚书61:10-11，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
先知以赛亚在这里代表神的子民向神献上赞美，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到时候会有的欢喜快乐，真是从内心一直彰显到外面去了，就像打扮得华丽的新郎和新娘也像种子发芽那么欣欣向荣。
基督徒在信主之后有了主所赐的新生命，就应该给人这种感受才对啊。